好事、有事、小事、大事，事事与你相关，
讲尽天下事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今日的题目呢就是时光尽头的恋人。听这个题目呢都感觉到有一份浪漫的气氛。
这个呢是一部电影来的，是一个浪漫喜剧式的电影来的，又有少少穿越时空的感觉的。
我看过这套电影啦，据我说有一些神奇和离奇的剧情在里面的，所以真是包罗万有啊，穿插了很多的情节都是可以见到的。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一套电影给各位的听众，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电影的内容啦。故事是这样开始的，在1908年1月1号凌晨12:01， Adeline 阿黛琳·玛丽·鲍曼 Marie Bowman 出生在旧金山的儿童医院，她就是 Adeline 的父亲和母亲的唯一独生女。在1929年6月16号，当 Adeline 我们的故事的主人翁，我们就叫她做 Adeline 啦。Adeline 和母亲正在湖边漫步的时候，那时那里正是建筑一个很宏伟的金门大桥，这条桥在三年之后就会起成的了。刚刚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就见到 Adeline， 他对他一见钟情。 Adeline 的帽子都随着风中飘荡了，飞了去年轻的工程师手上了。87日之后 ，Adeline 就同工程师一起结婚啦。佢哋喺旧金山嘅圣玛丽教堂举行咗美国式嘅婚礼。三年之后 ，Adeline 就诞下咗一名女婴 B B 女啦。佢哋将 B B 女个名取名为弗莱明 （Fleming）， 用嚟纪念 Adeline 嘅祖母。时间去到1937年的2月17日，八名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在这个金门大桥施工期间过程之中不幸身亡。 Adeline 的丈夫亦都是在死者里面。在丧夫10个月之后， Adeline 就揸车一路向北的方向驶往他父母的一间海边小屋里。5岁的 Fleming 佢个女正喺嗰度等住佢。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一件极其罕见嘅事情发生咗，佢就好似魔法一样。当时嘅加利福尼亚州嘅索洛马郡突然间竟然落雪，咁因为落雪嘅原因啊，路面好湿滑，跟住 Adeline 架车咧就失控。佢连人带车跌咗落个河里边，冰冻嘅河水瞬间就浸透咗 Adeline 嘅全身啦。佢瞬间亦都进入咗缺氧状态，佢嘅呼吸开始骤停，心跳亦都逐渐咁变得缓慢啦。于是佢嘅心跳亦都停止咗啦。停咗2分钟之后，突然间一道闪电一下子就劈中咗 Adeline 嘅车。这个闪电呢释放出高达5亿伏特的电压，产生了6万安培的电流。这一个意外即刻就带来了3重的影响。首先电流由 Adeline 的心脏到流经了，它帮 Adeline 的心脏进行了随战，即是我们说 defibrillation。其次它脱离了缺氧状态。2分钟之后，他终于可以再次呼吸，离开翻个湖水。强大的电流让 Adeline 起死回生啊！不单止系咁，佢嘅 DNA 亦都产生咗剧大嘅转变，系乜嘢呢？由呢一个时间开始 ，Adeline 今后将对时间嘅侵蚀产生免疫啦。
嘅意思系乜嘢啊？
可以说他将不会受时间的影响而产生衰老啦。
那即是青春常驻，永保青春啦。
于是一年过去，一年过去， Adeline 都保持着容颜不变。 当被身边的好友问到为什么 Adeline 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变老啊，这么青春常驻， Adeline 于是就这样讲了，他就归功了他这个不变老的特别的特质呢，是因为他有健康的饮食啦，做运动，甚至乎是有遗传基因，甚至乎好运气。
啱啱开始的时候 ,Adeline 就觉得这个长生不老是上天给他的最大的恩赐。当他的女儿20岁的时候，他两母女看上来就好像两姊妹一样。身边的朋友都很羡慕的，个个都赞 Adeline 就转眼有术。
不过这些好事就没那么长久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因为他的样貌和他的年龄相差实在太远了，他引起了一个交通警的盘查。交通警截停了 Adeline 的私家车，请他拿出去的驾驶执照。在执照上列明了 Adeline 是出生于1908年1月1号，那即是表示他今年已经45岁了。面对着面前的美丽动人、年轻貌美的女士，交警完全不能够相信她的眼睛，所以交警就说了，她要扣留着 Adeline 的驾驶执照，直至到 Adeline 将她的出生证明文件带来到警察局，她才会给她的。 Adeline 很无奈，但又很气定神坛地答了这个交警，好了，我明天去拿给你啊，长官。回到家， Adeline 马上收拾了所有的包袱，他决定逃离开这个城市和这个住所，他找了另一个地方宅居，再在这里找工作。这段时候 Adeline 终于都意识到自己的长生不老为他带来的可能是灾难。果然没多久， Adeline 就被联邦调查局的人跟踪了。有一次有两位联邦调查局的人跟着他的后面，跟住仲强行地将他掳走了，逼他上了个私家车道。在车上面，两位的探员就跟他说了，我们需要跟你做一些的试验。无论 Adeline 怎样解释他自己没有做任何的不好的事，没有犯过法，是一位良好的美国公民，探员都无动于衷。直至到架车驶到去一个嘅类似港口度，架车就停咗落嚟啦。两位探员离开咗架车，出咗去做一啲嘢。Adeline 眼见前面停住一架小型飞机，佢心知道不妙。如果佢再唔离开呢一个地方嘅话，佢可能成世人就会变成一只实验室嘅白老鼠。
Adeline 咧喺呢个时候咧，就喺架车度咧，就揾有冇方法逃生。咁咧，佢揾嚟揾去咧，终于俾佢揾到啦！喺车尾后尾，佢嘅人咧，佢钻入个车尾箱，然后打开个车尾箱，喺车尾箱就逃跑咗出嚟啦！从车尾箱后边咧就逃跑咗出嚟。有咗呢一次经验咧 ，Adeline 咧就开始啦，佢思考以后嘅日子要点样过咧。佢当晚咧就收拾咗佢嘅行李，咁就离开咗佢屋企啦。每到一个城市呢，他就换一个身份和一个名字，每十年就转换一次。 Adeline 就不想做实验室的白老鼠，他呢于是乎呢就选择了搬家了。反正他现在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临走之前呢也都跟他的女儿好好地交代了。他跟他的女儿说了，我们在其他人面前呢以朋友的身份向人家交代。于是乎 Adeline 每换一个城市，他就换一个身份和一个名字。几十年间他做了很多的工作，都换了很多个名字，但是怎样呢，他都没有办法真正地快乐和开心起来了。
讲到这里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。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讲这个时光尽头的恋人，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。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这套电影《时光尽头的恋人》。上一节我们讲到这套电影的主人翁 Adeline， 她在一个意外的环境下突然间获得了长生不老。她的年龄不会因为时间而变得衰老，所以她一直保持着青春常驻。在有一次的聚会里面， Adeline 突然间遇到一个男人，这个就叫做杰克，他是一个有钱的富二代。在宴会上面，杰克一眼就望到 Adeline， 他对他一见钟情。当晚杰克就找足机会对 Adeline 表明了自己的心意，但是 Adeline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一早就对爱情敬而远之了，所以他也都没有特别的留守，直接就上车离开了个宴会。无论杰克几次的阻止， Adeline 都拒绝透露自己的地址或者联络。谁不知第二日当 Adeline 回去图书馆工作的时候，这个富二代杰克来了。他声称要为图书馆捐赠一笔价值不菲的 古老的图书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 Adeline 陪他去一个地方应邀应约。开始的时候 Adeline 都是拒绝了他的，但是面对杰克的远胜的威胁，如果 Adeline 不应约，他就不肯捐赠这些价值不菲古老的书籍的时候，他只能够没得选，就决定答应了杰克了。当晚杰克带了 Adeline 去一个地方，那里就是一个洞穴，里面有一艘沉船。 Adeline 开始的时候都想，无论对方做什么手段都不会再可以打动他的心的，他根本就没有想着应要去这个杰克的约会。但是当他亲眼见到这艘沉船的时候， Adeline 就非常感兴趣了。他说他住在这里这么久都没有想过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而他不知道的。去探索沉船这个经历令到 Adeline 对杰克改观，他们两个人之后开始就慢慢地约会了，冇几耐仲开始拍拖谈恋爱添。久违咗嘅爱情同温暖令到 Adeline 嘅生活多咗好多嘅乐趣。不过接住落嚟就发生咗一件事啦，令到 Adeline 又开始产生咗要逃跑嘅念头。一个18岁嘅女朋友面对住20几岁嘅男朋友， Adeline 究竟会点样做呢？无论男朋友对佢几好，Adeline 突然间有一日都是下定决心要跟他讲分手。因为 Adeline 养的狗已经死了，狗只有十几年命，狗的寿命不是无尽的，就算他和男朋友在一起，男朋友只能跟他共度短短几十年的光阴和时光。一想到这个面对的现实， Adeline 就不想再继续跟杰克去发生这个关系。于是 Adeline 有一天就跟杰克见面，跟他提出了分手了。在这个发生之前， Adeline 都拒绝过很多的男人，但他没想过今次跟杰克的分手是会这么痛苦的。分手之后， Adeline 就随即进入了失恋后的不开心了。他去了找他80几岁的女诉苦，没错，是80几岁的女女啊。蕾蕾见到 Adeline 妈咪如此咁悲伤，佢都忍唔住劝佢妈咪勇敢一啲，希望妈咪能够幸福。虽然呢啲幸福唔能够长久，但系时光系快乐咁样就足够啦。阿女嘅说话终于都说服咗 Adeline， 于是佢就翻去同杰克和好如初啦。两个人继续如胶似漆咁样喺埋一齐。杰克还以自己父母金婚的纪念日为理由带着 Adeline 回家见他的父母。听到这里是不是都觉得很圆满呢？谁不知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发生了。杰克的妹妹和杰克的妈妈见到 Adeline 都很热情的，唯独有一个人就不是了，就是杰克的父亲威廉。当威廉见到 Adeline 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呆了。原来 Adeline 就是威廉的初恋情人。那时威廉还在读大学，因为一次的帮 Adeline 修理车的时候，两个人就认识了。他们非常有默契，三观也都很契合。威廉还想着要跟 Adeline 求婚，但是那时 Adeline 已经拥有长生不老的能力了。短暂的相处他是可以接受的， 但当讲到谈婚论嫁，要同佢过一世人嘅时候 ，Adeline 就觉得太过冒险啦，佢唔敢踏出呢一步。毕竟 Adeline 嘅长生不老太匪夷所思啦，佢唔想俾任何人，包括威廉知道佢嘅真实情况。于是当威廉要同佢求婚嗰一日 ，Adeline 就离开咗嗰个城市啦。佢以为威廉会将佢忘记咗，谁不知原来威廉一直都系咁爱住佢。呢个爱到咗几十年嘅今日，当威廉一眼望到 Adeline 嘅时候，佢就认出咗系佢啦。威廉嘅眼神充满咗爱意，因为 Adeline 同佢嘅初恋生得一模一样。威廉仲用咗 Adeline 个名帮佢新发现嘅一粒卫星改名添。面对住威廉满眼对 Adeline 嘅爱意。Adeline 呢都开始有啲嘅愧疚啦。喺一次嘅意外里面，竟然俾威廉见到 Adeline 隻手有一个伤疤。一个伤疤就係佢同威廉喺埋一起嘅时候整亲嘅。伤疤嘅位置都一样。面对住呢件事已经被穿崩啦。Adeline 都只好讲出佢嘅真相。佢将佢长生不老嘅意外话咗俾威廉知。这个亦都是他求婚时不辞而别的原因。威廉听了之后呢，真是又心痛又遗憾啊。当 Adeline 讲完这些事实之后，他现在已经心想着要逃跑了。他再写了一封离别信给他现在的男朋友杰克，于是就逃离了威廉和杰克的居所了。谁不知当他在驾车离开的时候， Adeline 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啊。佢成个人被撞飞咗出去，冇几耐天空开始落雪，场景就好似几十年前 Adeline 出事嗰日一样。今次佢嘅体温又瞬间降到去零度，佢处于濒死嘅边缘。佢嘅男朋友杰克都赶到嚟啦，佢见到 Adeline 冇咗呼吸，点样急救都冇反应，直至到救护车赶到嚟现场。用了锤箭仪帮 Adeline 在心口电击了两下之后， Adeline 终于都恢复了意识了。她明白很多事不能够再逃跑和不讲清楚就算了。所以她勇敢地将自己的经历讲了给杰克听，并且介绍了她八十几岁的女儿给杰克他们认识。如此地敞开心扉，令到 Adeline 终于都获得她最终的伴侣。今次佢终于有一个意外之喜啦，就是佢发现佢嘅长生终于都可以结束啦。有一次梳头嘅时候，佢发现头上面突然间出现咗条白发，佢就明白佢终于都可以正常咁过一般人嘅生老病死嘅生活啦。
Adeline 咧呢套戏咧，我哋讲完晒啦。Adeline 咧就系因为佢一次嘅意外，濒死嘅意外咧，而让佢得到长生不老嘅能力。而亦都因为一次嘅意外，让佢再度失去呢个能力，但系佢反而变得开心，可以过翻一般人嘅生活，反而让佢开心嘅。
我哋睇翻中国长命百岁或者系长寿咧，基本上系好常见嘅，可以喺好多嘅修炼人同埋炼丹嘅人里边都会见到噶。譬如话，中国的医学者或者医家李青云就活到256岁。药王孙思邈是唐代著名的医生，他的名著有《千金药方》，他提倡养生之道。孙思邈当时就活到141岁了。另外太极拳的创始人张三丰是明朝人，相传他都活了212岁那么多。只要修心养性，注重养生，只要保持祥和、平静和安宁的心态，他们的生活都会是很充实、有意义，亦都达到长命百岁这个效果的。讲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。我们所有的内容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亦都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个人分享和心得。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啦，
拜拜。